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讲到五四五四呢，我们华人呢就马上会想到今天是五四啊，五四呢是青年节啊。那五四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华人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啊。因为有了这个转折，我们才取得了很多新的进步。那是我们讲讲最显而易见的一个进步，也就是在1919年的五四以前，我们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文言文。那么五四以后，这个从中国的教育部开始，就在全国的小学中学就推广了这个白话。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就不是文绉绉的文言了，写的也不是文言了，就是讲的白话文。这个白话文是属于当时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这个讲五四，我们可以每天见得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话，就是白话啊，就是大白话。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当然呢，其实五四运动呢它还比较复杂，有很多人说你在这里混淆了一个事情，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这两个怎么叠在一起呢？哎，它恰恰就叠在一起了。我们知道这个1919年的5月4号，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的是当时巴黎和会上面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然后就要求当时的这个北洋政府是不能够签约，并且呢要求惩罚那个拟定这个21条的这些官员啊。原因的起源呢非常简单，就是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是在协约国这方面，那就一起去打这个德国的。那么德国呢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也就是这个青岛的这一块，是这个所谓的山东突出去这一块，是德国的传统的殖民地。那么由于这个一战期间德国呢是这个发动战争的轴心国，所以呢大家去打他，那中国呢也派了20万军队到欧洲参战，那么战争打赢了，理所当然战败德国的拿走的中国的殖民地就应该还给战胜国的中国，这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吧。但是呢这个到在巴黎和会参会的各个国家就决定把这个权益呢不还给中国，就给日本。所以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很长一段时间积累起来的民族情绪就总爆发，所以5月4号这一天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上街游行，发展到这个长安街的这个北一点的这个口子上，那个烧了这个曹汝霖，这个交通部长曹汝霖的住宅叫赵家楼，并且把在里面的北洋政府驻日本的大使这个张忠祥把他痛打了一顿。那么这是狭义讲的五四运动，广义讲的还包括了5月4号一系列的全国性的示威、罢课、罢市、罢工等等，包括工商业界广泛参加的6月3号的叫六三运动，最后呢就导致了这个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这些亲日派的官员被免职。最后呢中国代表团在1919年的6月28号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那么导致呢没多久以后1921年德国和中国单独的谈判，然后德国把胶州湾的这些殖民地，也就是青岛了，就归还给中国，日本呢就不得其手啊。这个我们讲到的大概就是这么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它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后面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我们知道对于五四运动后面还夹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啊，也有启蒙主义运动，所以呢到底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分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看法的。有一种意见呢，就是这个五四运动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阶段啊。我们说这个 一个是叫广义的五四运动，就包括了新文化，也包括了这个反对二十一条啊，我们的笼统的称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另外有些的意见呢，就是两者有关系，但是应该区分开啊。其中的一个，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个文化运动，另外一个反对二十一条是个政治运动啊。有一种说法，前面的那个，这个1915年的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主义的运动，后面这个1919年的5月4号是一个救亡的运动啊，国家不能沦亡。那么这个呢，有些政治家的看法不太一样，比方说毛泽东认为前面的一个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后面的这个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啊，这个就是这么看。蒋介石呢，对这个五四运动呢，其实总是闪烁其词啊，他不这么讲。我最近看了他的有一段讲话，他很微妙啊，明着看还是褒奖五四，强调民族情绪，但是呢，他不讲反传统的一方面，就什么三从四德啊，四书五经啊，他不讲，因为他，是保护这个传统，说传统不能动。其实讲老实话，孙中山也是反对这个把传统打破的，所以呢，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个两者呢，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今天呢？到了五四，那么我也就用这个时间和大家讲讲五四。其实每年到五四呢，我都会略微讲一讲，但是讲的地方呢，重点呢，就有些侧重的不同啊。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它背景呢有几个啊。第一个，它是跟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系的，因为辛亥革命1911年发生以后啊，那个这个。中国的传入了很多新的外国的思潮，有很多东西进来，那么有很多杂志去创新，比如说新青年刊物，那并且呢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组织成立，包括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啊，工学会啊，新民学会啊，新潮社啊，平民教育讲演团啊，工读互助团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是五四运动发动的这个社会动员的基础。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国内是比较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14年，就辛亥革命以后3年，袁世凯强力的解散了国会，那么这个并且呢，他想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搞不成了，所以1916年袁世凯就去世了，各地的军阀相继这个拥兵自强，这样大家发生对抗。打来打去，社会民间呢非常的不满。那么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后啊，北京的这个政权呢，它有总统啊，徐世昌，有内阁，有国会，他们之间呢达到某种比较巧妙的平衡，就三股力量都捏在一起，但是呢互相制衡。这个时候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政府的领导者是大总统徐世昌，国务院的总理叫钱能训，但是背后呢控制国会的呢就是段祺瑞，段祺瑞是徽派的，就是这个安徽的，我们叫阮派，阮派军阀控制了国会，叫做安抚国会，所以呢政府呢受到各个党派各地的军阀的制约，政策呢经常有变化。国会当中的段祺瑞操纵这个安抚系是亲日派，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呢，这个派别呢是亲英国和美国的，梁启超亲英美，段祺瑞亲日。那么所以研究系就是梁启超这一派呢，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一段在煽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所以呢这个就想办法要找到自己的群众基础了。 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是说五四运动绝对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下的这个自发行为，这个事件的缘起扩大都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这是我讲第一个。以前呢，往往很朴素的讲，就是说是学生的爱国行为没有什么的影响，其实有影响的。这个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学生要搞这么波澜壮阔的示威游行，只要这个政府不同意，他立马就能够把你镇压掉。有多少学生呢？整个五四运动参加就3000人，所以呢，按照北京当时的情况，大家都不动兵，让你们去示威，只是不让你们走进东交民巷。这一条呢，就说明呢，有很多力量在抗衡，学生呢就能把事情做大。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当时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啊，这个搞出两个政府，一个呢就是北洋政府，就所谓中华民国的政府。但是孙中山他呢把这个辛亥革命搞成功了，他为了能够把中国统一，他就甘居广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行了，因为袁世凯要称帝啊等等这些，所以呢1917年孙中山呢在广州呢就开展第三次革命，我们又把它叫做护法运动。那么孙中山当时就是宣布要北伐，但是孙中山干了一年，1917年搞护法运动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呢就离职。所以广州军政府呢是由这个桂系军阀掌控，由广西军阀掌控。那么南北两方面，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1919年的2月份呢试图和谈，那么很难的。孙中山呢就住到上海去了，在广东呢都没有人。那里呢上海这一片呢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并且孙中山呢和当时在福建的这个广东军阀陈炯明呢还有密切的来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各派力量都有角力，除了控制国会的这个安徽派，就是皖系的段祺瑞以外，还有直系的冯国璋，直系就是直隶就现在的河北军阀冯国璋，还有奉系的军阀张作霖，奉系呢就现在的这个东北，还有山西军阀阎锡山，还有桂系的军阀陆荣廷，这些呢都各自的有军队，限制控制了这个中国的大局。他们并不是独立，但是各自为政，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就是五四运动的这个背景啊，就有这么乱。所以呢有些人认为新时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当中能够成功，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军事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实力均衡，谁都不能占上风，就让学生出去讲啊。所以这就是，当然呢其中还有一个力量，也就是有反对日本的力量啊，这个各个派系都反日，而这个徽派这个他们呢是支持这个日本的亲日的，这个呢所以呢反日也就是反对这个皖系，也就是徽派。那么当然呢我们讲到这里呢要讲讲当时的五四运动的这个背后的大的新文化运动。我们知道中国教育制度啊在清末的新政里面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学制而改革了，不搞私塾了啊，大家要读新学。到了民国的初年，高等教育呢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蔡元培，他就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办并包的这个教学方针，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有名的学者来北京大学教书，包括李大钊啊、朱家骅、陈独秀、张世钊、胡适、辜鸿铭，辜鸿铭是个英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刘师培、钱玄同是个音韵学的专家，吴梅是教戏曲的，刘半农是教这个新教的文学的啊，新文学的，还有严复是个翻译家，这些人呢都被请到北大的教书，并且呢这个蔡元培特别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个精神呢就是当时的五四运动的一个背景。 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各种外国的思潮大量的涌入中国。我们知道这个甲午战争啊，震动了整个中国，因为整个的一个北洋舰队就给日本打到海底去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一方面是重视的外国的思想的引入，但是呢，也出现了狂热的排外的情绪，这个是夹杂的。我们知道，这个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绪的大爆发。但是过了义和团以后，慢慢的就转入了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新政啊、宪政、基督教、进化论啊、民主自由科学，所谓德先生 democracy、赛先生 science、无政府主义啊，这个anarchism、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啊 pragmatism， 这些都纷纷的进入了中国。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呢也被滴流出来重新的审视。这些大概开始于1915年，这个加起来，我们说对内对外的思想运动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新文化运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讲五四的这个引爆点呢，就是关于胶东的这个问题。1914年8月23日，日本呢就加入了协约国去对德国打仗。日本为什么要在打德国呢？日本主要是为争夺这个胶州湾，德国在东亚有很多殖民地，那么日本呢要把德国打败，要拿那些殖民地。打了70多天，这个1914年8月23日打了差不多接近2个多月，到了1914年11月7日，日本呢就全面的占领了这个德国所属的胶州湾的租界地，主要就是青岛啊、威海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德国呢就占领的地方，这个仗没打完，这个在欧洲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日本就把德国打败了，德国无暇顾及远东，所以日本呢就跟中国的政府呢提出了21条。1915年1月，北洋政府呢谈了3个月，最后呢在1915年5月9日就接受了其中大部分的要求。这个密约是不许对外公布的，其中就包括日本要占领这个胶东半岛。那么但是新闻单位呢就得到了这个内容，开始发布这个事情，一发布说这个北洋政府卖国啊，这样呢就已经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于日本和这个卖国的北洋政府呢强烈的不满，认为是国耻。所以这种呢就是五四运动里面的这个一个垫脚啊。那么当时和中国关系的好不好呢？这些外国是不是就都跟日本一样呢？其实不是的。当时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是美国。美国呢1868年和中国签订了普安城条约，是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没有拿殖民地。到1899年美国呢发表了门户开放的照会，呼吁各国保持对中国领土的完整，不要搞殖民地。那么但是呢1899年以后的一年，就义和团运动就大大的退步。但是在那个以后，八国联军去打北京以后呢，又有了庚子赔款，那美国也带头要放弃部分的庚子赔款给中国作为派留学生之用。所以呢这个一步一步来说，到了1919年以前，其实中国在和外国关系上面，除了日本的关系有这么大的一个21条的这个压力以外，和其他的国家呢其实问题不大，都处在一个相当友好的阶段。这是讲到当时，所以大家要搞清这个国际大环境。那么在这个总的情况之下，那就是这个战争快要打完了。那因为打仗的时候，1914年到1918年美国的总统这个 Woodrow Wilson 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原则，叫民族自觉的口号，其中包括14条原则。 那么要促成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的国家当时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啊，在中国、在朝鲜等等地方都要考虑到民族独立，所以呢，大家就支援了。首先动手的就是这个朝鲜，朝鲜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在五四爆发以前的两个多月啊，这个三月一号，我们叫三幺运动。朝鲜的独立人士就发表了这个独立宣言，有几万这个朝鲜人参加反日的示威，所以席卷了整个的朝鲜半岛，大概有200多万的朝鲜人参加了上千次的反日示威和暴动。那么中国当然得到了很大的鼓励，那么那个朝鲜是被日本占领的都能够示威，那么中国你自己是个战胜国，你有什么道理把这个胶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呢？1919年1月18日开始，那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那么美国总统呢在会前提出了这个14点的和平的原则啊，其中就包括废除秘密条约，那么这个成立这个国际联盟，那各个国家都欢迎，那中国代表团呢就希望用这个机会来解决山东的问题啊。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呢向大会正式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啊。那么最后呢，美国呢是支持中国，英国和法国呢倾向支持日本，日本呢就耍赖说，如果呢我得不到这个胶东半岛，我就退出这个国际联盟。所以美国呢到这个时候就妥协了。所以到了1919年4月30日，美国呢也转向支持日本的立场，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那么所以这个报告的就传到中国代表团的手上，代表团的顾问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就马上打了个电报给外交委员会的两个人，一个叫汪大燮，一个叫林长民，说这个事情呢千万不能签名，要警告政府和国民。梁启超就提出这个事情不能够签。那么到了1919年5月1日，北京的中国时报就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报告这个失败的原因，那么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啊，日本呢就要拿。所以呢这个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叫林长民在晨报上就发表文章，这是1919年5月2日，然后说这个事情呢这个国民不能承认啊，如果签了国亡无日，愿我们40000000同胞视死图之。这就是林长民发的一封信，这个林长民很重要啊，大家知道林长民的女儿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林徽因啊，林徽因嫁的就是梁思成，梁思成的爸爸就是梁启超啊，所以知道林长民和这个梁启超是亲家，儿女亲家，大概就这么一个背景吧。当然今天没什么事情要讲林徽因，不过我提一提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一传到学生手上，学生呢就开始开会了。这个1919年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个第三院的大礼堂开会。当时北大在哪呢？北大在沙滩，沙滩红楼。沙滩红楼在哪呢？你就在北京的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北门，就是景山的东面那个地方，再走一步就到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就到了中国美术馆的隔壁，那里呢有几栋北大的楼，那个就是原来的老北大，叫做沙滩红楼。那么一共北大有多少学生？当时只有1000个学生，1000个学生在5月3日晚上都来到大礼堂开大会。当时呢就要奋起救国，要求严惩交通总长曹汝霖。为什么要严惩他呢？因为他是和这个日本去签订这个草拟21条的，就是曹汝霖经手的，还有陆中祥，就是当时北洋政府驻日本的公使，他签订了交济铁路的协议。 还有陆中宇是当时是币制局的总裁，那1915年呢是驻日本的公使，他呢是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所以呢说这是要严惩这几个卖国贼。学生呢就很明确，并且呢说我们呢准备呢要举行全国的这个示威游行。5月4号的上午，北京大学13个院校啊等等，北京大学和其他12个院校的学生就碰头会，那么就准备去在北京先示威，这是五四，连陆军学校、警官学校都派了学生去参加，北京所有大学都有参加。那么教育部呢派了代表去劝阻，没有办法。下午1点多钟，这几个13个大学的一共3000多名学生，北大1000加上别的学校2000多，就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示威，就是有名的五四了。有哪些学校呢？大部分现在都没有了，北京大学还有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那么这个北京大学呢来得最晚，那么所以呢这个教育部有几个代表，因为上午11点钟叫北京大学学生不要去示威，但是学生还是示威，到处呢就发这个传单，传单的起草者呢是罗家伦啊，满大街，他们走的那条路呢，现在大家还可以走走，从沙滩红楼啊这样走路啊，这个然后进入了这个到了长安街，当时没有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前面很小的一块地方，那3000多人在这里聚集，就是浩浩荡荡的人口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们在这里聚集了以后，这个3000多学生呢就走到前门，就到中华门，到了棋盘街，向东转就到了外国大使馆云集的东交民巷的西口。学生呢事先打过电话给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的公使馆，他们三个国家呢都是欢迎。那么所以在西口内的驻扎是美国兵营，所以美国军官呢看到学生来示威呢就放行了，并且呢队伍呢通过了美国的兵营和美国的使馆。但是走到东江民巷的这个警察叫捕房，这个北洋的这个警察就不让学生走了，说除非得到这个徐世昌大总统的同意才能入内游行，美国人放了没用，所以呢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说大叫口号。当时叫的口号呢叫了4声口号，现在看起来很难说，一个叫大美国万岁，因为美国人让他们进来，威大总统万岁啊，就是伍德罗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叫了4个万岁啊。现在很难想，你想五四的时候他们居然叫这个美国万岁，其实就是美国呢让我们进去。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就派了代表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使馆呢递送这个说帖，那么就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学生没有能够进入东教民巷，在各个外国的大使馆门口示威，所以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我们就不走这里，回到长安街，走到东端的这个王府井那个地方的赵家楼2号，就是交通部长曹汝霖的这个住宅，走到下午4点左右到达，到门口就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你为什么和日本缔结这个21条，有几十个军警把守啊，要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就涌入，曹汝霖呢吓得躲起来没有找到，刚刚当时的日本公使张忠祥在曹汝霖的宅子里面在开会，被这个大家看出哦，这个就是张忠祥打，所以打得很厉害，最后呢脑震荡遍体鳞伤，给学生痛揍了一顿，送到医院去了。那么最后学生还觉得不够解气，进了曹汝霖的这个宅子呢捣毁家具，然后放了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这个叫做火烧赵家楼的事件。军警呢闻讯就来救火，那个当时呢这个 警察总监叫吴炳湘，还有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这个警队和这个步军的游击队强迫解散人群，并且在街上抓了32个学生。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搞大了，学生被抓了。但是大家知道当时的军警是非常克制的啊，也没有开枪，就是抓人，但学生呢就不行了。但这个事情呢就马上就传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口里了。徐世昌说不能够再这样示威了，不能够骚乱，有事可以示威，但是不能这样的暴力烧房子打人。那么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大总统呢就说要派军队来武力的镇压，并且呢取缔各种学生会的这个杂志。那并且呢5月25号教育部就下令学生在3天之内要复课，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好多学生呢就开始呢提出抗议罢课，全国都支持。这样呢报纸一传出去，全国有22个以上的省份，大概有200多个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都举行了游行示威罢课，各地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且呢6月16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都纷纷的支持学生，各方的政治力量也表示支持学生。这个南方政府孙中山都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因为这个反对学生的是这个北洋政府，所以南方的军政府就表示支持学生，还有些军阀也都支持同情学生，康有为也是公开表示支持同情学生。那么到了6月3号北京呢开始抓学生，这个呢就引起了上海的罢市罢工的浪潮，进而推广到全国，并且呢是这个抵制日货，把日本东西集中放在街上呢是焚烧。那么这个徐世昌呢说要抓人，学生呢是顶着干，所以这个事情就闹得非常的大了。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具体的经过。当然呢山东问题由于这样最后压到了这个政府，6月24号这个徐世昌的北洋政府就通知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不要签约啊，原来说要可以签，说呢他们自己决定是不是签啊，没有说强制签。那么中国各地知道有这个情况，各界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份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巴黎的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那么这是非常强调的，所以到最后6月28号这个到这个巴黎合约、凡尔赛合约签字那天，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所以这个合约呢在中国问题上呢就废掉了。中国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那么并且呢这个正式宣布终止和德国的战争状态，和德国单独的媾和，所以和德国谈了2年，到2021年的5月20号签订了中德协约。德国的魏玛政府放弃了中德这个胶东半岛的权利，就把这个青岛呢就还给中国，日本呢就没有办法拿到了。这个就是说五四运动的最直接的造成的这个正面的影响。并且呢历史上也第一次由于民意的这个动员使中国呢获得了自己的这个正当的权益，以前都是清朝政府说了算。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另外一方面在文化方面这就大了。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在这个1919年的五四以后就开始蓬勃的发展。我们就讲讲五四运动以后的半年，中国就出现了400多种新的白话文的刊物，有很多旧的杂志原来是文言文也改成白话文，开始介绍西方思想，新书、翻译书大幅度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呢翻了一番，从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出602本书，到1920年出1284种书，翻了一番，你看这个多大，新思想就开始迅速的传播，社团多， 各种团体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各种演讲都有，很多知识界的名人访华啊，比方说杜威，美国的这个实用主义的哲学家，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去访问，罗素1920年到1921年在中国访问，到1923年泰戈尔，印度的这个诗圣来中国访问等等，这是社团。第二个，文学也就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概40多个文艺的社团，比方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出现了大批的白话文的文学家，比方说鲁迅啊、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里面出现的白话文的专家。教育方面影响最大，1920年的1月12号，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方面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份，北京的这个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小学6年，初中4年，高中2年，大学4到6年，用的就是美国为蓝本，并且出现了平民夜校。在艺术方面，出国学画画的人也增加了，很多美术学院相继成立，油画得到推广，涌现出许多的画家。还有四大校长，就是颜文良苏州艺专，刘海粟上海美专，徐悲鸿这个在北京艺专，林凤眠杭州艺专，四个最大，还有大画家方干明啊、吴大宇啊、韦天林等等这些人。妇女运动也在发生，妇女运动呢进一步发展，1920年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放女进，女生可以收了，女性就业机会也增加了，自由婚姻更加普遍，节育的思想也传入中国了。你想这个一下子进步多大，所以呢，五四运动大大的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的意识。那杜威在1921年就说了，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的热烈的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点，同时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继承的次序和现状，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就中国传统说给你推翻就推翻。那么当然也有些人继续相信要传统的，像梁启超啊，这个梁漱溟啊，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这个蒋介石了，他们是觉得哎呀不能够把文言文就这么放弃了啊等等这些吧。当然五四运动以后的学潮、工会、商会越来越多了，这个就讲到了这个1919年的五四，它到底它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这个运动。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